渣男渣女们就狂欢了。
我觉得这些功能还是慎用吧。
要准备考大学或者说考雅思托福的小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发布会的形容词拿出来套一遍啊，就之后写 PS 比较简单。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每周聊三个科技热点，我是小安妮，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鸭马。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苹果 WWDC 颠覆车机。前两天苹果开发者大会发布了啊，我觉得最让人关注的就是 CarPlay 的升级，我觉得一下让很多车圈的人都警醒起来了，尤其是那些 UI 做的很丑的，我觉得苹果相当于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样，那专业选手正式入场，你们对这个发布会有什么看法呀？
其实整个发布会说实话就是这一个亮点，其他的我觉得都是季度性更新，包括有一些苹果的更新实际上都是它生态圈里面其他 APP 的更新，它只是把它做成了原生的嘛。然后新的这些硬件我觉得亮点当然可圈可点，就是说它的芯片又发布了 M2， 然后硬件的水平又比之前高了，但这些每年都一样，这个并不会让我觉得 WWDC 有太多的亮点，反而就是这个 CarPlay， 我觉得三分钟比全场其他两个小时都有亮点。
我是觉得就是它那个 iOS 16，我作为普通用户，就普通的苹果用户来说，我觉得这个更新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你现在就可以就是那个锁屏可以自定义什么字体啊颜色，然后我就觉得哇，跟乔布斯时代又更加远了，因为以前乔布斯时代是不让你搞个性化的，啥都是一个尺寸，而且你用的就是我给你选的审美最高阶的那种颜色字体，现在就变成了像华为手机那样，你可以多个锁屏页，然后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定义，包括你们刚才说的那个 CarPlay， 其实它也是让你在汽车里面各种的自定义。
嗯，我感觉是不是跟它的市场占有率或者是它销量有关啊？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乔布斯时代的时候，苹果还没有像现在比如说 iPhone 销量这么多，所以的话它做一个比较标准化产品，但是现在 iPhone 都成街机了之后，那它还是会有一些这种个性化需求。
嗯，你这么想啊，就是用第一代 iPhone 的人现在也奔四了呀，对吧？所以这个如何再进行下一步的市场渗透，让新的韭菜茁壮成长，他肯定得给这些小孩做一些功能，就是说讨巧的功能。那四五十岁的人或者说早期的 iPhone 用户，我想想07年发布的，哇塞，07年我上本科一年级，所以现在都快奔四了。那我们这群人肯定不是这些个性化功能的主打，但是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肯定是这部分人群的主打，所以我觉得这个做这件事情没错，就是一个市场营销的手段。
嗯，对，大卫说这有道理，觉得他这个主要是为了一些更年轻的更增量的市场吧。我觉得确实是像他之前那些比较标准化功能吧，我觉得该用 iPhone 的还是继续会用，然后他新推出那些功能吧，就是像这些我们奔四的这些老 iPhone 用户吧，反正就不用了呗，对吧？我确实也发现这个习惯了，就是他后来出的很多功能，我觉得就比如说他的快捷指令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些锁屏啊个性化，我估计到时候我都不会是特别的把它琢磨，但是像那些小朋友还是会觉得很新鲜的。
而且它这个锁屏功能，它不是可以多个锁屏，然后还有一个 focus mode 嘛，就是你搞的那个 focus mode 别的那些 APP 或者不相关的东西全部都会被过滤掉，然后渣男渣女们就狂欢了。大家说，哎，这样
我跟你说，这个功能可坑爹了。这个功能我上班的时候开了，忘关了，这一天我家里人找不着我。
上班的时候
没接到，就晚上也没接到，所以这个功能还要把它关掉，或者说设置一个时间点。
对，我觉得这些功能还是慎用吧，尤其是像这种奔四的感觉都快玩不明白了，对吧？
对，它这里面 WWDC 的很多功能，比如说新的苹果手表的这些那个界面啊，还有一些我说不上来，就是我觉得并不会吸引我。还有一个功能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它可以用苹果手机的摄像头给笔记本和台式机当做摄像头用，就当做一个更高清的摄像头。这种事情在乔布斯的年代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就是你只有一个摄像头，就是我给你那个，你不可以用别的摄像头。
是的，然后它还有很多的这些功能其实是在为之后的那些 AR 的产品去铺垫嘛，就比如说它那个你可以把这个相片直接就把关键的动物啊什么就直接抠图出来嘛，然后你就可以在各个应用上去操作。反正我觉得这些都还是确实是像大卫所说是那种渐进式的创新，没有说让人特别的眼前一亮。但是我觉得像 CarPlay 确实这次感觉是一个很大的迭代啊，包括苹果它在发布会上还说，就是美国 98% 的车都可以用 CarPlay， 然后 79% 的这个消费者表示只会买支持 CarPlay 的车。我也大概算了一下，那剩下那 21%， 我感觉是不是就是买特斯拉呀，或者是买那些就是非苹果用户。
其实开保时捷也不需要，你都开保时捷了，你还要啥互联啊？
不过保时捷这次我看也是在就是 CarPlay 支持的名单里，是不是确实是这个保时捷的车机做的比较烂，感觉顺便支持一下。
对，其实我聊这个话题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就回到2016-2017年，就是那时候在百度，就相当是我们组主导做的这个 CarLife， 就是一个对标苹果 CarPlay 的这么一个产品。我相信很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个 CarLife， 实际上当时就是对标苹果这个产品。但是呢，因为 iOS 也好 ，Android Auto 也好，它是原生的这个系统，所以它做这个车机互联和投屏，它本身就有一个先天的优势。而百度在做这个 CarLife 的时候呢，所以用户需要先额外的下载一个 App， 然后车机端呢，我们也需要跟主机厂的这边的车机合作，让它增加这么一个嵌入式的一个小应用，这样才能把它打通。所以整个链条长了一些，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就是无论 CarLife 也好 ，CarPlay 也好，还有 Android Auto， 其实做的最主要的就是四件事情啊、把这个多媒体、地图、语音和电话这四个功能，把它当做投影仪一样投到你的车机的屏幕上，并且跟你的 Multimedia 就是多媒体的这些通道打通啊、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嗯，
而且因为现在的那个车，它屏幕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嘛。所以其实苹果做的这个 CarPlay 的用处也会越来越明显。然后我就想知道，你们觉得就是苹果这样入场之后，那些车企它还有动力去自己研发吗？
嗯，我看了这个何小鹏他也是对这个 CarPlay 做了一些评论嘛，也在他微博上。其实他的原话就是说，智能座舱是智能汽车交互系统的子集，智能汽车在自动驾驶向无人驾驶转变的过程中，会出现非常高级程度和拓展想象力的硬件加软件的变革。然后我翻译一下，就是说虽然 CarPlay 很好，而且是对这个 iPhone 用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各种场景的明显体验加强嘛，但是的话它其实还是很需要深度的这种硬件和软件的结合，相当于就你不能只是做这个系统，然后还是要跟这个车的这个硬件深度结合的。这也是未来苹果它还会造车，然后把系统集成起来。而且这也其实是为什么很多这些车企啊，它也会宣布要去造手机啊，就比如说那个吉利嘛，把那个魅族收了，我们之前也聊过。然后还有就是说，像蔚来，李斌不是也说嘛，他们也是说要造手机，再去研究这个事儿。原因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是用 iPhone 用户嘛，但是 iPhone 的那个接口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就相当于有点把自己的车钥匙交给了一个这个像苹果还不是特别开放的一个公司，所以就会想去考虑自己去造手机。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硬件加软件，然后而且硬件还是把它分为车加手机，所以把几个东西体验结合在一起，然后才是就是未来的需要创新的点吧，还要坚持做的。
嗯，之前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会受到很多的硬件限制，这个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比如说因为它是一个车机的投屏，所以说其实跟车的这个真正的 T-box 这部分，包括它的预控制器都是没有连接起来的，所以当我们把一个地图投影在车机上的时候，那手机端的这个惯导就是加速器和陀螺仪都不是车规级的，所以它经常容易受到干扰。这也是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在开车的时候明明用了一个地图导航，怎么这地图突然就飘了或者就飞了，跟车的这个位置信息就是POS 信息它没有准确的对待一起，就是因为车载的这个硬件它远高于手机。但是呢，当时 CarPlay 包括其他的像百度 CarLife 都是没有得到这部分的权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接进去。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实际上期待的是投屏之后可以做纯触摸屏的，就是大家的交互。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悖论，就是当一个车它是跟我们的生命相关的，对吧？我们要考虑到各种极端的 corner case， 如果没有一个物理按键的话，比如说我的眼睛进沙子了，然后我再开车，我这个时候要摁双闪，对吧？或者说我要调别的，你一个车完全取消物理按键是非常危险的。其次，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屏幕在出了车祸或者说高温低温的情况下还能保证它正常的运转呢？所以把一个车机的功能完全的交给触摸屏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而且是很难过车规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投屏系统跟车的硬件的这些 button 也要打通，那么这个的适配工作其实就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还有一点，其实我稍后在讲一些传感器的时候或者讲预控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讲到，就是为什么说把 T-box 的信息直接给手机会有一些危险性，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个网关，那如果手机是联网的，车本身没有联网，那我如果有一个恶意的勒索软件或者其他软件，它容易进入到这个车里面，会把这些车的一些核心信息盗取或者说做一些破解，会有一些危险，所以这方面也是要考虑的。但这部分的底层逻辑实际上是用户不需要去考虑的，而是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用手机其实都是很顺滑而且很丰富的嘛，但是呢你一到那个车载的信息娱乐系统其实它就很烂， 就那个体验跟手机是没法比的。那为什么现在就是整个那个车机系统还是做得很单调，而且就是很不顺滑呢？是因为就是钱不到位，这个不是比如说车企开发的一个优先级别很高的东西，还是什么原因？
也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部分车机基于的是 QNX， 就是黑莓那套系统，还有 Android， 这两个系统实际上在这个市场的占有率几乎是 95% 以上的。那么当我们做一个车机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首先它在车上面它要能过车规，对吧？车规是很苛刻的，那有高温低温碰撞等等。手机是可以允许它死机的，允许它 APP 闪退的，可是车机是不允许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设计一个工业产品的时候不能太 fancy， 虽然它的流畅度是不够流畅的，它肯定没有我们的 iPhone 或者说这个小米华为这些滑屏的时候流畅，但是同样它也不会轻易的死机啊。所以我们要更多关注的是这个点，
车机不允许死机。
感觉你
特斯拉
到了一个
特斯拉车主笑了，
直呼内行，
特斯拉车主笑了，尊贵的特斯拉车主笑了。对，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当年我们在做 Car Life 的时候，就是提出了很多大胆的想象。那个时候还帮这个戴姆勒，就是帮奔驰最早上这个 Car Life。那这个德国公司是很严谨的，他就说那不行，你这个完全在触摸屏上，这个产品是过不了我们这边的审核的，所以要把这些物理按键再加回来。
但像你看特斯拉，它的那个车机的那个套系统和你整个开车它还是隔离开的，所以其实它车机就是负责娱乐啊，就特别是比较初代的那个产品。其实你那个车机你就是负责很多娱乐的功能，很多信息的功能，但是跟你整个开车整个安全还是完全分开的两套系统。
对，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特斯拉的屏幕突然黑了，那你开车的时候还是很慌的。
确实。
对，是的。然后我看这个发布会还注意到一个重点，就是它 CarLife 不是说已经有很多这个车企去支持了嘛？然后我也仔细看了它这个名单，我发现有几个关键点吧。首先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车企名单里头没有这种中国的车品牌，然后虽然有这个沃尔沃和 Polestar 嘛，是跟这个吉利比较相关的，但是没有那种纯正的这种中国品牌，比如说什么荣威啊，什么比亚迪啊，就这些。对，反正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然后第二个重点的话，就是我发现有这个保时捷和奥迪，但是呢是没有大众的。所以呢我感觉其实可能像这些传统车企它也是比较谨慎的去尝试，比如说先在某一些它的这个品牌去尝试，但是还没有把这个大面的铺开，就比如说这个，
而且是比较高端一点的，你看大众他们就选了比较高端一点的，
对对对对，量少的嘛，对，去试一试。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他这次没有找一个车企的负责人来去给这个发布会站台，一般这其实是苹果常规操作嘛，就比如说他那个支持游戏，然后那他会找一些这个游戏公司的人，哎，来聊聊你们体验怎么样，对吧？然后商业互吹一下。但是呢，这次的话是没有这个车企来。其实这个在2020年的时候 ，WWDC 在那个宝马全新五系的时候支持 iOS CarKey 功能的时候，但这次宝马也没有在这个名单中，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重点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它整个这个产品会在明年的后半年才发布，所以现在给大家相当于一个 teaser， 一个试吃，就是让大家先去想象。可能到最后实际发布的时候还是会把主机厂的朋友叫过来的。
还有就是你看他合作的所有这些车企都没有是比较新势力的，无论中国还是像特斯拉这种，所以就是可能新势力还是有他自己最后的傲慢，就是我要自己搞一套系统出来。
确实。那说回这个新版的这个 CarPlay 当中所提到的功能，我觉得很亮点的就是它把这个 T-Box 和车的预控相当于说跟苹果这边做了一个，它叫做带 privacy 的 connection， 就是带隐私保护的一个连接，它就可以获取到车辆的真实的速度里程计档位的这个信息，还有就是它整个车内环境的这个预控，比如说空调座椅温度等等。那这个就比较好，这个相当于说你人手一个 iPhone 呢，或者说人手一个手机，你插到上面它知道你是谁，如何给你调到你最舒适的驾驶的这个体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自适应的功能。还有一个小亮点就是屏幕的自适应。那么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大量的工作是苹果的这个前端工程师要跟主机厂的这些朋友去测试的，就是你如何适应每一个车机长得横条的，长得方块的，长得甚至是这种弧形的，你怎么去适配，也是个挺大的工作。
对，是的。然后开发者大会还有一个最大亮点，就是我要吹一波那个苹果的这个发布会各种转场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炫酷，有点像那个之前我们聊过那个英伟达的那个发布会嘛。苹果我觉得做的也是特别特别高级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这个原版发布会，我们也会把链接放在这个视频版下方。反正有几个亮点，比如说刚开场就是它的那个开发者 Swift 的那个 logo 一个圆，然后逐渐转成了苹果总部的那个一个圆，然后一个从黑夜到白天的一个炫酷的转场。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负责软件的这个副总裁 Craig， 然后他也是刚开始讲着讲着一下一个特效就下到地板好几层，非常有这种电影感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第二个聊的那个话题极度发布会，我觉得极度的人要好好看看啊。我感觉这个极度虽然钱也没少花，但是整个这个高级感的营造啊，然后各种转场什么还是跟苹果还是差距不小。
丹尼提到这点很好，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越南裔的美国人，他就跟我讲过，他就在苹果这个发布会的团队里，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每次的这个文案，这些形容词，这个形容词是他们很在意的，所以让我想起了，这里举个例子，就是说中国人的这套词汇的语境下面，大会没有不胜利召开的，对吧？讲话没有不重要的，所以在苹果的发布会当中，这个产品都是 amazing， 然后 spectacular， wonderful， 它所有的词是有一套标准化的词库的，让你就陷入到了他的这个形容词的语境里面。
这个还蛮有意思，我以前看过一个调查，就是说他们把在国外最畅销的那些小说全部扒出来，然后看看他们都有什么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那些最顶级的文学大咖他们用的形容词都特别少，所以这个是跟苹果是这种商业化是反操作的。
对的对的，甚至我觉得要准备考大学或者说考雅思托福的小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发布会的形容词拿出来套一遍啊，就之后写 PS 比较简单。
对，积累一个自己的词汇库。
对，正能量词汇库。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极度发布会有啥亮点。这也是前几天这个极度发布了它的第一款车啊，它有时候不叫车，它叫新物种，叫汽车机器人，对吧？
豆沙包不叫豆沙包，叫法式甜品的新创新，对吧？或者说法式甜品与中式传统美食的一个 fusion。
对，我觉得还挺值得聊聊啊。说实话，我觉得它这个车啊，什么外形啊，然后包括这些发布会还是有一些亮点的，但是这个我看有些网友就说概念林志玲，量产罗玉凤。
那太狠了吧。
别老拿人家凤姐塞牙，凤姐可励志了，我跟你讲，凤姐可励志了。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网友就一看是百度出的东西吧，还是有很多负面的嘛。对，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的能站在第三方客观一些，独立客观第三方嘛，对吧？然后聊一聊这个车到底有什么亮点，然后包括有哪些就是量产和它这个概念车之间的这些差距。它官方是说就是已经 90% 的这些样子都是之后量产要使用的，但是其实我们感觉还是有挺多还不太现实的嘛，对吧？就是车规过不了。大卫要不要给大家盘点一下它哪些就是感觉不太就是量产会
出现？首先这里面发布会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全车没有物理按键嘛，就是你们在发布会也看到了，全车没有物理按键，然后要靠语音交互。我跟你说，作为一个资深的 L3 产品经理，这件事情是几乎不能实现的，或者说非常非常难达到。因为首先我们在做这个语音交互的时候，不同的车辆啊，它有不同的声学模型，我们要给它在车内做一个降噪模型，它是单麦克风降噪，还是双麦克风，还是三个麦克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你人在说话的时候，它的背景噪音，或者车在开的时候有个背景噪音，那下暴雨的时候有个背景噪音，对吧？那你开到这种不同的工况的时候还有背景噪音，你未必能保证你说的话是能准确的被听见的。比如说你在下雨的时候喊小度小度，那个雨的声音过大，如果没有消噪的话你是喊不了的。那你那个时候如果很着急，没有物理按键，你说啊这个小度小度关一下窗户，或者说开一下窗户，或者怎么样，你会真的很抓狂。这个是做产品的亲身体验，所以这个方面是值得再去，我觉得再去思考一下的。然后另外呢，就包括车的这个对开门啊，我们叫自杀门。这个为什么叫自杀门呢？就是之前你看早期的美国的那种车就喜欢做对开门，因为它一快了之后，它那个风容易兜进去，兜进去后面那个门直接就给兜开了，就是叫它自杀门嘛。而且这个自杀门的设计是取消了 B 柱的，所以当然我不是一个资深的汽车结构设计师，所以如果有这方面懂行的朋友可以讲一下，就是这个车如何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跨度，并且没有 B 柱，还做了这么个自杀门。对，这可以在留言区给我再科普一下。然后第三点是我自己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升降的激光雷达。为什么呢？因为激光雷达作为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核心的硬件来说吧，我们要把它的外参内参，包括激光雷达和这个摄像头啊，激光雷达和车内的组合导航等等，我们要做一个校准对齐的。那么这种量产车都是做自动化标定，可是当一个激光雷达它是可以升降的时候，包括它有一个小的那个门一个盖儿，它可以自动的翻开然后让你升上来。这件事情当我这个产品量产之后， 你用100次用500次它是能否保证它的公差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激光雷达在你这个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如果差了一毫米，或者上下的 FOV 抖动了多了一两毫米，它在远处50米开外它那个点云匹配的时候就匹配不上，就是很模糊的，或者说跟你的视觉的融合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我目前是觉得有一些冒进了，这也是为什么其他主机厂大部分的激光雷达都是放在固定位置，就无论是那种我觉得比较丑的小刘海哈，还是说有些公司会把激光雷达藏在车的进风口
那
或者说藏在车的车灯里面，这些都是一些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方案，就是让这个固态激光雷达或者半固态激光雷达它可以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其实即使是这样啊，就是这个车在开起来的时候前后也会有一些机械形变的，就哪怕是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如果是装了这种升降的装置，我自己觉得会比较不靠谱。当然这里提到的激光雷达，这个我们找一期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主要的六大类激光雷达都是什么，这不是我本专业吗？
期待期待，
对，挖个坑。
然后我觉得这个极度的发布会在它发布之前其实就引起挺多关注的，因为毕竟极度这个车背后是两个非常强的爸爸嘛，一个就是吉利，吉利是我们中国卖的最好的车企，我看数据是连续5年都是中国乘用车销量的冠军，其实就吉利相当于是负责这个车这个硬件方面的。然后百度呢在国内就在自动驾驶方面的积累肯定是第一梯队的嘛，
对，
所以就是说它这个组合起来啊，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极度汽车能够成为百度阿波罗的一个完全的释放体吧？因为百度之前这个阿波罗它也有跟别的车企合作，比如说像比亚迪也是找百度帮他们做那个行泊一体的产品，还有人机共享地图，但是都是只是一方面跟他合作，就不是这种整车跟他合作的。
对，我这里补充一点，就是这款车的预计售价是多少钱？20万左右是吧？20万左右，所以一个预计售价200,000+的车，它是否能实现一个高标准，比如说 L4 的自动驾驶级别，实际上我是这里打一个问号的，因为百度自己有 Robotaxi， 那么 Robotaxi 其实它是专门做这个无人化的载人运营服务的，所以这是一个真无人，就是说奔着真无人去的，因为你要替代这个人力，然后你最终才能收回成本嘛，否则你一个车加一个安全员其实是永远收不回成本的。那么这个极度这款车如果它的设计售价是在20多万，那它要用多先进的这个软件系统才能让它实现可能跟它的 Robotaxi 同级别呢？我这里觉得可能达不到 Robotaxi 的级别，也就是个 L2 加或者 L2 的一个水平。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极度这家公司吧，说实话它是相比于这些造车新势力它起步已经比较晚了嘛，比魏小李这个公司成立都要晚几年。然后那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本来百度可能就是想做轻一些，它也不想去下场这么重的造车，但是呢就是他跟那些车企合作感觉都是那种欲拒还迎是吧，反正就是觉得都是没有给他完全放开去深度的合作，所以他就得干脆自己搞一个这个品牌，然后相当于打个样做个案例，就有点像那个我们之前聊那个问界嘛，华为的问界其实也是同样经历这种情况。哎，对，他里头还有一个挺逗的，就是那种可伸缩式这个方向盘，你觉得这个靠不靠谱啊？
这肯定不靠谱，这肯定过不了车规，都不用问为什么。就是我相信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汽车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就是这么一个功能过车规我估计是够呛的，或者说也许要为这个功能专门在车规上加一条吧。就是我们讲车规实际上是在任何的极端情况下这个车都要能保证它正常的开。那你想想如果是极度这个车你买回家，假设啊，我这里没有黑它的意思，它的方向盘突然起不来了，它又没有物理按键，结果它屏幕也点不亮了，我的天哪，你这时候你都不知道对着车该喊什么，你知道吗？
对，是的，反正我感觉整体发布会它是把能加上的这些亮点呢都给它怼上了，然后到时候量产车再说啊。我个人感觉它到时候真正量产的话还是会改进非常非常多的，包括刚才大卫说的那个对开门，它不只是对开门，还是往上扬的那种，然后包括它那个
剪刀门加对开门，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方向盘，还有它前面两个激光雷达的位置啊，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些物理按键，反正整体我们现在都已经数了好多，就是量产估计达不到了，还有包括它那个电子后视镜嘛，对吧？
哎，但是我跟你们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就是说像特斯拉它刚刚开始发布 Model X 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这么看它的，就觉得你这不靠谱啊，因为当时我就记得他没有车钥匙，这个是非常颠覆的，我拿这个手机就能开车，然后也是取消了几乎所有的物理按钮嘛。还有就是他已经那个时候就有 autopilot 了，他就告诉你你可以解放你的双脚，这些就是在当时行业人看来也是 不可以想象的。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在也做这种很大胆的创新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他多一点机会，就是，
包容的心态。
对对对，
嗯，对，
你提到的这个包容的心态，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它的首先的 pilot user 就是第一梯队的受众是谁。就当时的 Tesla 的最早这个 Model S 实际上是弯曲硅谷的这些极客，然后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大佬，或者说有一点钱乐意尝试新鲜事物的人。所以当时这一个 Tesla Model S 可能100万人民币吧，你想想2012年2011年的时候100万人民币，那时候好像韩寒买了一个，后来人家给他留言说那100万如果当时买股票现在都过亿了。对，所以你想是这群人，他当然对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有包容性了，可是如果极度的车目标是20来万，那么这20来万的人买这个车，我相信不会是买来当玩具的，而是可能是生产力的工具，或者说家庭生活的一部分，那他有多少的包容心态能在这个试错上面跟你一路长跑下去，这个我打个问号。
嗯，对，刚才那个大卫说的那个 Model S，我之前知识星球也发过一条，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当年 Model S给中国的第一批用户交付的时候，马斯克还专门飞到了中国，就给第一批叫优秀的企业家的 Model S 用户去一辆一辆交车。然后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当年就是到底是谁去买了这个 Model S， 我发现有两个人很有意思。第一个人就是理想，就是理想汽车的那理想，我觉得这个是感觉有点卧底的感觉啊，就有点像那个买一辆车然后验证一下嘛，到时候自己也造车。然后还有一个人挺有意思，是那个 UC 的俞永福，那俞永福就是何小鹏的那个当年的合伙人嘛，对吧？那我觉得可能何小鹏也是会借俞永福这车开一开嘛，对吧？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当年第一批就尝试 Model S 的，我觉得还就跟现在的这些中国造车新势力啊也是非常相关的啊。
对，是的，大卫说的这个点倒是就是确实是这样，你即使是像特斯拉最早的在美国的那些用户也都是谷歌两个创始人这种级别的，所以他确实那个受众不一样，他对你产品的那个包容性也会不一样。
对，
他不会说把这个车上来就给开福特 F150 皮卡的用户，那人家直接就说你的屏幕，对吧？我要拉货呀，你给我搞一个大屏幕，就直接就骂娘了。所以这还是这个受众群体不一样。所以我相信极度他在这个上面会有一些思考的，就是量产车留哪些功能，对吧？那或者说跟用户一起长跑再推进哪些功能，我觉得他会有思考的。起码我觉得一个可收缩的方向盘不是吸引20多万汽车消费者群体的这么一个最亮眼的功能，包括剪刀门其实也不是，就是你看那个小鹏有一款车也是带剪刀
门
的，
对
对，叫鹏翼门是吧？这么 fancy 的 name， 这个剪刀门到底吸引了多少它的这个消费者？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不会像一个兰博基尼或者法拉利这种剪刀门一样，就是说你一看到这个车你就知道它肯定带有剪刀门。一个30-40万的车带剪刀门，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的。
对，是的，我们再说说这个极度这场发布会啊，其实它的一些开场啊，或者那些就是介绍车的那些画面。就是他讲这些车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做的挺好的，就是整个这个感觉是经费很充足到位了。
对，
但是比较拉胯的就是他那些就是搞了什么元宇宙发布会，整的那些人物的建模感觉这个太像关系户搞的啊，这个我看依然也说就是是不是这个百度的关系户搞的，就整个弄得像纸片人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减分的啊，
包给了美院大二的学生。
就我是觉得啊，就你要想搞这种元宇宙啊或者虚拟人物吧，你要不就是搞得特别好，对吧？那个你就上一些这样大家还这个可以接受，要不就是你就干脆你就别搞这种太拉胯的。然后包括他那个夏一平建模的这个人啊，他那个走路都感觉是在玩太空步真的就像那种电影学院的那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搞的，我觉得这个要好好调查一下到底是谁做的。
对，就像丹尼说的，他的 PPT 做的是不错，包括他的宣传片，这个我都有截屏给我们公司做 PR 和做美工的同事，我说你看看人家这配色做的多好。但是呢，整场下来这个元宇宙概念真把我尴尬坏了，尤其是那观众一个一个纸片人，真的像美院大二的学生做的，或者说到闲鱼上找一个什么 Unity 开发外包30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不过他做了一个叫 AI 数字人 C 加加，就是跟那个 C 加加有点接近。
广东人说 C 加加吗？
对，
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听不了 C 这个词。
对，他这个其实就做的还可以，我觉得至少比他那个夏一平建模要好太多了。每期节目我们都会抽取一名观众评论，送上大小马神秘礼包一份。 这次我们抽取的是网友象形车前，他评论说，大小马啥时候可以出一期关于电子信息无障碍的专题。作为一名视障者，我们其实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Windows、 Android、 iOS 等等无障碍功能越来越完善，但随着软件的迭代，总会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感谢你的评论，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安排上，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评论，没准下一个获得大小马神秘礼包的就是你。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接着聊第三个话题，比亚迪市值破万亿。这也是前两天比亚迪市值突破了10000亿元的这个大关，而且就是位居全球车企的第三啊，仅仅落后于这个特斯拉还有这个丰田，已经超过了那些什么大众啊、奔驰啊、宝马、通用这些。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啊。而且还有就是比亚迪也是宣布要跟这个特斯拉合作嘛，就可能是会给这个特斯拉供电池啊。我觉得这都是这个上一周比亚迪它的两大事件。就是比亚迪为什么市值啊这一两个月突破那么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就是说它的这个销量是很厉害的啊。我查了一下，比如说它五月份的新能源车的销量 11.8 万辆的这个产量和这个 11.49 万的这个销量，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厉害。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跟市场的原因也是相关的，我就发现就是说当这个资本市场就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就会看一些比较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非这个车相关的东西，就比如说它的这些那个各种服务啊，然后各种什么智能啊什么，就这些对吧，他会看得比较未来。但是呢这个市场一不好的时候，哎，大家就开始销量为王了，利润为王了啊，就是哪家车交付量多，然后呢市值就蹭蹭往上涨，或者至少是不会下跌那么猛。但是呢就像那种就比较花里胡哨的各种业务的这些的铺的比较多的比较重资产的，那它其实就是市值会往下跌很多。还有一阵儿就是我甚至发现理想汽车的市值都超过蔚来汽车了，其实我觉得本质也是这个原因。虽然就是他们的这个交付量差别不大，但是像理想的话它是正现金流嘛，而且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成本控制都是会比较好的。所以就是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像这些车企啊，就哪家会比较稳一些，就是销量然后利润比较稳的话呢，它就是市场对它的这个会比较看好。同样的比亚迪也是如此。
哎，而且我觉得你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就下放到普通消费者那儿，其实当行情不好的时候你还会选哪辆车来买，其实也是很能说明这个车企的实力的。我觉得这个跟很多事情都一样，就以前有人问我说什么样的人才叫做美人，在我看来就是说你经历了很多，你都老了你还是美，那才叫做美。所以车也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比亚迪是素颜美人呗这种
看他卖的比较好的这个车型，最近很火爆的这个海豚系列，结合着我之前看新闻说蔚来汽车这个销量直接掉了一半，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一个大的经济环境的一个原因，其次就是说消费者在面对一个比如说经济下行的趋势的时候，他的消费是趋于保守的，或者说更看重这个东西本身，就像刚才 Emma 说的，就是它的内核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当以比如说以智能或者说像蔚来是以服务著称的这种品牌，可能就不会像比亚迪这种就是我就是耐用对吧，金造，哎，这个来的个好。
对，其实那个我们仔细看它的这个比亚迪市值啊，它的这个市盈率还是处在很高位的，它目前的市盈率是280多，其实是还是在历史上很高位的水平。原因也是它不只是这个销量它比较多然后涨得很猛，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前几天就在6月2号的时候，其实比亚迪它官方也是发了一些公告，一方面要回购这个股份，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要提升它的回购的这个价格，就是从之前的这个300块钱然后要涨到了400块钱。这个其实也是对它的这个股价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刺激嘛，就说白了就是这些股民觉得公司都这么看好，那我也就跟着买嘛对吧。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还有一个我发现，就是近年来很多这些新势力车的股价其实都跟它有多少铁粉是相关的，就比如说像特斯拉更早期的时候它有特别多的铁粉嘛，然后那个时候人家还做过一个对比，就是说特斯拉和比特币是同一波股民，同一波就是那种很狂热的然后比亚迪也是有一帮非常狂热的，就是你即使关心比亚迪的卖车的数据，你就是在网上你都能看到，就是他有很多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我们就有亲身体会，像有一集我们的标题就选了一个说比亚迪他的公关拉胯为什么还能卖得这么好，下面就是很多的 说我们这样子选标题不好的声音，然后大家还建议应该改成特斯拉这么优秀为什么没有干翻比亚迪
就感觉这个底粉光看我们前一句说比亚迪公关拉胯了，没有看我们后一句那个为什么销量这么好，对吧？就不能说一点比亚迪的坏话。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比亚迪它的这个销量的细分数据啊，就其实它的这个燃油车早在之前已经就是完全停产了嘛，所以它目前全部都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它新能源汽车也是分成两大块，第一部分乘用车，第二部分商用车。那是在商用车部分，它其实是微微的这个同比下降的，但是它这个基数比较小，就是每月卖个700多台，所以这个数量我觉得可以基本上忽略。而且我感觉其实之后可能比亚迪它也会在这方面就是逐渐的不会投入那么多精力吧，就是商用车就主要像它的这些客车嘛，然后还有这些可能大巴也是在这个里边，
大卡车，电动大卡车，
对对对，我觉得这些的话就是比亚迪就同比下降的。然后但是它最厉害的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它的这个乘用车，那它乘用车其实也是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它的这个纯电动，第二部分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那这两部分来说的话，其实插电式混合动力它的这个增长是最厉害的，就是它同比上涨了580%多，这个是特别的厉害的。然后它的纯电动的话，它同比上涨是246%左右，所以它这个综合看下来的话，它的这个乘用车它同比上涨是350%多，所以它这个同比增长是非常厉害。而且我也看了它卖的比较好的一款车叫比亚迪宋，就是它的新能源的 SUV， 其实已经是位列中国的SUV 销量的第一了。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排名前五的这五款车型里头，第一是比亚迪宋，第二是哈弗 H6， 第三是长安 CS75， 第四是丰田 RV4， 第五是本田 CRV。 那这五款车型里头只有比亚迪它的这个同比数据是增长的，同比涨了 131%， 那其他四款车其实都是同比下滑了比较厉害，都是跌了 30%-40% 左右。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明显的趋势啊，就是说如果你不再转型新能源，那其实像这些传统的这些 SUV 啊，它也挺不了多久了啊。
对，还有我觉得比亚迪有两个让我觉得很厉害的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其实当年的那个起点是非常难的，就只用了30万美金的贷款，还有不到10年的时间就做到销量50万，这个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你如果是起点高的话，你再往上走是更容易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刚才丹尼说的，它绝大部分的现金来源其实都是来自于新能源车，这个就是非常有后劲。你看像去年它总销量里面81%都是新能源，那我们再对比其他的两个中国的汽车老大哥，一个长城一个吉利，长城就只有 10.7%， 那吉利就更惨，只有 7.5%，
对，
7.5%是新能源的。而且呢，如果你是单看那个汽车业务的毛利率来说，比亚迪也是他们三个里面最高的。
对，然后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市值的排名啊，像目前全球的十大车企里头，那只有比亚迪是中国的，其他的9家都是国外的，第一特斯拉，第二丰田，然后比亚迪后边就像什么大众啊、奔驰啊、宝马、通用、福特，还有本田 Stellantis 啊，都是国外的公司。我们再往后看一下，就11到20名之间，其实中国公司就比较多了。像第11名是长城，第13名是蔚来，14名是这个上汽，然后18名是理想。所以的话，我觉得像这些11到20名的话，其实还是有希望再多几家中国车企能往前再冲一冲，能冲到全球前十。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看看之后有几家中国车企能进入这个全球车企市值排行前十。我预计的话，比如说再过个2到3年，我觉得至少有3到5家的中国车企能在这个全球前十的里面比较稳定的在里面吧。
哦，我们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前20名的车企有蛮多现在都是中国的嘛，那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平行的东西，就是那个大学的排行榜，以前中国的大学是永远挤不进前20名的，那现在也是挤进了前20名，所以
对，挺值得关注。包括22名小鹏，然后24名吉利，反正我觉得这个后劲儿还是比较足的吧。我还看见一个挺有意思的信息，就是这个前两天比亚迪汽车微博还发了一个，你要是订那个汉 EV 千山翠限量版的时候，它还可以领一个 NFT 千山翠限量画作。这也是我们之前聊过爆锤过这个 NFT 数字典藏画作啊，就是它要送一个什么汉月球基地 NFT 数字典藏画作。我感觉这个有点像这个买干脆面送水浒卡的感觉了啊。
这话题插不上话呀。大卫这个我之前
我感觉大卫你就是说一句就怕被催安静了。
一聊到华为你看大卫都不说话了，一聊到比亚迪我根本就没话说。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ove is changing every day.